今天要读的圣经节记载在新约罗马书12章3到5节和马太福音6章1到4节。我们先看罗马书12章3到5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马太福音6章1到4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今天王传道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在基督的身体中奉献的恩赐。有请王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张毅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这段经文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当代的基督徒，当然上帝的话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是新的，永远都是活泼有生命的，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读上帝的话一样都对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帮助。那马太福音这段是主耶稣对所有信他的人所讲的话。好，让我们先一同来做个祷告好吗？爱我们永不止息的天父上帝，救赎我们的主耶稣，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要照亮我们内在的生命，让我们看见自己有什么需要调整对焦于你的地方。愿主的灵自由运行在这会场，让我们每一颗心对我们每一颗心说话。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要喂养我们的心灵长大成熟。你的话带着能力，能改变我们内心的坚固营垒，以至于我们就降服在主你的脚前，做顺命的儿女，得主你的喜悦。我们恭敬仰望这段时间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是什么图形？对，瞎子摸象哈。对，就是说有几个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同胞们，他们就在一只大象旁边，然后他们就开始第一个人摸到了大象的身体，他就说：哇，这个大象就像一面墙。然后第二个人摸了那个象牙，他就说：大象就是一只毛。第三个他摸到的象鼻子，他觉得说：这大象是一条蛇耶。这样第四个他摸到象脚，他就说：大象就是一棵树。那第五个他摸到了耳朵，哇，他就说：哇，这大象就像一只大的扇子。那有一个摸到的尾巴，他就说：哇，这大象就像一根绳子一样。其实没有一个说对，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说错。好， 只有将他们所有的观察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真的才会看见大象的一个整体。好，所以恩赐也是这样，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如果坚持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时候，这样就有一点偏差了哈，因为我们的观点都只是对的一部分，不是全部都对，我们都需要别人的观点才能看见整个事情的全貌。所以在天生我才为主用的系列信息里面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不单单只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自己的恩赐，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会慢慢也熟悉了别人的恩赐，而且知道这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做法，也有不同的想法，以及他们对整个基督的身体有什么益处。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相信有了这些认识跟看见以后，对你个人或是对于别人彼此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今天我们先从保罗的12章4跟5节，保罗在这里他是教导所有的信徒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行事为人一个方向跟标准，就是一个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们整个教会就像一个身体，那身体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在基督的家也是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所以请问一下，他说的只是局限在闽南堂吗？还是是概括了普世的教会呢？是的，是普世的教会。我们普世的教会都是整个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好，那普世的教会，然后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地方教会，像我们在闽南堂，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闽南堂的地方教会。但是主耶稣他只有一个身体嘛，主耶稣没有分成很多分身，对，就一个身体。好，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信耶稣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这个身体里面的。然后每一个肢体，你看到主这张是我用引用的这个主耶稣他们画家画了耶稣升天的那一个图像，所以就是说当耶稣升天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就是交代告诉所有的门徒说，你们不用担心害怕，有我会差遣圣灵保惠师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位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凡是所有受洗接受耶稣的人，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些肢体包括什么呢？包括头脑，包括眼睛，包括嘴巴，包括这个肩膀，包括心脏，还有这个手臂，还有两只手，这些都是肢体。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更深的告诉我们这一层在基督在身体中的意义，就是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是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家回想一下，主耶稣他知道我们跟随他，但是他也兴起的地方教会是要让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个地方可以一起聚集，聚集的意义是什么？先要敬拜他，敬拜完了，我们弟兄姐妹也是需要有肢体的联络，彼此互相认识，彼此互相交流，彼此在认识的过程里面我们建立的关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任感，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心中有一些难处，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来彼此交流，告诉 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难处，但是这个难处并不是要我们用嘴巴去宣传，而是用嘴巴去祷告跟神，求神来保守看顾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就说我们这些肢体要用在对的功能，肢体可以用成造就人，也可以做成破坏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每一项恩赐都是同等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好，那我们怎么活出自己的人生，是我们给上帝的一个礼物。好，所以我引用了马太福音25:14-15，主耶稣就告诉所有跟随他的人，因为我们都还活在地上，我们都还没有回到天国，那些回到天国的也不会来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样子。如果真的有人回来告诉你，那真的是你不是被吓到啊，就是我们更大的来荣耀主。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说已经离开世界的然后在天国绕了一圈又回来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知道他需要交代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虽然字体可能比较小啊，1、2、3。
天国若有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财产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7000，就往外国去了。
是的，当主耶稣做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主要就是要让所有跟随他的人知道，就是说他已经按着他的心意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存款。那他不是要我们只是把那个存款留在口袋里就好，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精明的好管家，好好的把他给我们的存款真的能够增值。那当然现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的下半部就变成5000的又赚了5000回来，2000的又赚了2000回来，1000的他说，主啊，我也把它保守得很好啊，最起码我没亏本，我把它埋在地下了。好，但是主对他怎么说啊？主耶稣说，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没有把我给你的这1000块好好的去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基督里的恩赐，我们可以从这个基督的恩赐，我现在就是说我们透过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经文只是告诉我们身体，耶稣基督身体跟肢体，但是我们从实际上每一个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我们观察每一个人的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我们把它分为6个主导性的恩赐。有两，它主要就是分成语言的恩赐跟服事的恩赐。所以有教导恩赐的人，他就等于像是在主耶稣是我们的头嘛，但是 头里面这个脑力的运作，一个教导者他等于是在身体里面的头脑，一个查验者就是身体的眼睛，一个劝勉的人是身体的嘴巴，一个管理的人，管理恩赐人就是身体的肩膀。好，那这些细节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系列里头一一的做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服事的恩赐的就是同情的人，身体的心脏，然后奉献的人，手臂的功用，侍奉的人用双手在侍奉，让他们的服事有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归到奉献的恩赐上面。所以从这样的解说我们就会可以知道说， 我们同样在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但是在这许多的肢体里面，我们就可以被这两句话来成为我们有一个盼望，也成为一个鼓励，而且盼望这两句话也能够成为你跟别人相处和谐的一个关键，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话好吗？一二三，知道我们不需要都成为一模一样的人是一件好事，和别人不一样是可以被接受的。是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肢体功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学会了我们做手的，我们就不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做手，好，因为每一个肢体神都有他的作用，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在肢体中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肢体都同样的重要，每一项恩赐对整个基督的身体的运作的贡献都是无价的，都是无价的。所以说，如果是哪一项的恩赐一停止运作的时候，就会留下一些空缺出来，就会留下一些空缺，也是会有遗憾。所以就是说，这样的状态就会变成怎样啊？亏损的是上帝的家，不是吗？哦，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仔细的来思想这个课题。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这个教会这么久了，所以我们当然都可以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到底这个教会是在哪个环节、哦、比较有空缺，以至于我们整个的身体的运作就会不平衡，以至于就会有一些软弱的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教会真的成为一个是可以是健康的教会？那当然就是每一个肢体都同样要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时候，整个身体才会健康起来。好，好，那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进入了奉献的恩赐。刚刚我们的姐妹已经读过了这一段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就不再读这一次经文了哈。所以事实上，奉献的定义，奉献是专注在提供物质的帮助，提供作为物质的帮助。那它的功能也是就是说专注补足每一个物质性的需要。然后恩赐的功效，它是在帮助供应一些特殊的需求。所谓特殊的需求，有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需要，一次性的需要，而不是那种长久一直都需要的这种状态。所以这样的奉献的一个方向，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圣经里面讲的奉献的恩赐是什么。好，好，那请问一下，我要知道说，那十一奉献是属于奉献的恩赐吗？啊，不是哈，是的，答对了。因为十一奉献是在圣经里面上帝要求要每一个属他的孩子们需要把你所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丰盛的十分之一放回他的家，让神的家有粮可以运作上帝的工作。好，所以这不是恩赐，这是神的命令。好，那若果有一些人他在十一奉献之外他还是一样多多的摆上，那他这个人就是有奉献的恩赐了。而且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不是一定要教会要求别人逼你才做的事情。奉献本身就是人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动作摆上。所以奉献的恩赐特质我做了一下整理，我们可以有十二种 啊，所以我一个来说明哈。所以奉献恩赐的特质，第一，这样的人他不会吝啬在奉献金钱，或是甚至他的财产，或是他的时间，或是他的精神与爱心。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十三章亚伯拉罕，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把他所有的，他还是一样，哪边有缺乏他就摆上啊，甚至他为了神啊，当时确实也是这样子，神就先呼召了他嘛，所以他所看到的一切，所需要的工作，所需要照顾的人，无论如何，包括他的侄儿罗德被抓了，他赶快去救回来，所有的就是他摆上的他全人啊。所以一个不吝啬奉献的人啊，他是一个全面性的奉献，是甘心的奉献，而且他完全不会舍不得。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某一件事情，特别是奉献的，只要心中你有一点点舍不得，那我会建议你，你就不要做了，你就不要奉献了。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全然富有的神，他不缺。我们要强调一下，我们的上帝什么都不缺，他反而把他所有的一直都在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在我们的意念，在我们嘴巴说啊，教会缺钱。我告诉你，上帝不缺，但是上帝就是要考验每一个信他的人。当我的家缺少的时候，你敢把你的财产拿出来给我吗？好，所以这每一个我们看到有任何缺乏，并不是说上帝缺需要，上帝缺乏，事实上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他在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好，上帝是这样子在带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就像父母一样，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是做一些伤我们心的事的时候，当时可能我们有一点伤痛，我们有一点生气，但是真的过不了两天，你还不是好好的炖了一个鸡汤给他吃吗？你不是好好的又为他预备了什么吗？啊，当我们成为父母的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上帝的心。啊，所以一个奉献者，他不吝啬奉献的时候，他头脑不会有其他的动机，他不会因为说我拿出什么来，我就希望怎么样。他真的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成为上帝的管道，因为他相信万有都是属于上帝的。好，而且有奉献恩赐的人啊，他所奉献的东西都是品质很好的东西啊，就像亚伯拉罕，当他跟他的侄儿哇，财产都多到真的是没有办法共同住在一个地方牧养他们的羊群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侄儿说，我看我们真的是需要分家了啊，以至于我们的这些财产都能够有得到更丰盛的一个资源啊，让我们的财产不断的倍增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侄儿说，好的，那先让你选吧，眼睛看到的你喜欢哪里我就给你。当然他的侄儿年纪轻嘛，不懂事，也不懂得尊重这一位长辈，反正就选了那个他眼睛看为当时是最繁华最美的地方，他就说我就要那两个地方，因为那时候那里的房地产是市值最高的嘛，所以他就要了那些地方去了。罗德亚伯拉罕一样说，好，你要就给你。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大方，以至于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讲说，你放眼观看四面，你眼睛看得到的通通都是我要给你的。他根本不用选，上帝就说，罗德要的那两块地方以外，其他的通通都是你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我们的神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第三个有奉献恩赐的人，就是说为他人别人的需要他会看见，而且他也爱每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的灵魂。所以这些奉献者
他会为了别人的得救来祷告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观念，只是认为奉献就是金钱的奉献，事实上不是的，弟兄姐妹，奉献真的是很大的哈。今天十二项里头，我们就是要开大家的眼界，挖深我们的思想，更认识神讲的奉献是什么，看见别人得救的需要，这已就是摆上祷告的代价，这就是一个奉献的心啊。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他真的会很忠心的一直做代祷的工作，直到他真的很喜乐的看到这个人得救，有可能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是他就这么执着的为这些他所认识的人一直在祷告。我们每一个人，一般人我们也是会祷告没有错，但是我们很快的就会忘记了，祷告完就忘了，就不会持续这样。但是有这样奉献恩赐在祷告上的人，特别是为了得救的人来祷告的，他真的是会一直持守，一直去跟进这一个还没有得救的弟兄姐妹朋友的生活关系，建立关系，一直看到他得救了。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奉献恩赐的一个特质。还有奉献恩赐的人，他喜欢做匿名的奉献，就像我们刚刚主耶稣讲的这一段经文，有一些人他就真的实行在这上面了。他每一次奉献给人的时候，他不想要得到任何人的任何功劳，他只要讨天父上帝的喜悦，因为他认识神啊，因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全能全知全爱的上帝，他知道他做的上帝都看到了，所以他只要看上帝知道就好，他不需要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真的是有人知道说，某一个家庭他真的最近生活上有一点困窘，可能丈夫突然失业了，或是太太也被 lay off 还是怎么样，但是这样恩赐的人，他就会自己有感动，他会预备一个信封，他放了一点他可以摆上的钱，他可能就丢在放在他的家里的信箱里头也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人就走了。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必纪念。好，所以这样有这样恩赐做匿名奉献的人，他真的会费尽心思，不想要人知道他有在这方面做奉献。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接下去第五个哈，只有在圣灵的感动下才会奉献，这是什么意思呢？只有在圣灵的感动下才会奉献。举个例好了，可能就是 A 跟 B 两个姐妹，她们刚好出去走路啊，然后这个 A 就跟他讲说，跟 B 讲说，我最近听到某一个教会或是某一个机构福音机构，他在今年的夏天要到哪一个国家去有短宣，我真的很想去，因为我的假算一算应该有了，可以请假，但是我可能今年没办法去，因为我的这个筹的资金还不够，我可能再筹一年，我明年我就可以去了。那这个 B 的姐妹一面走就一面听了啊，所以在那个过程她就有感动了，她就跟那个 A 姐妹说，我告诉你，我真的是很赞同你这样一个愿意去宣教的心，那你这么迫切想要去，那这样好的，我们两个一起同工，我出钱啊，你去，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在感动圣灵感动下他摆上的奉献。这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存在。还有一些人，他的奉献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跟祝福别人，或是帮助事工的发展，所以他看到了，或是他纵使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短缺，但是他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或是他只要知道某一些福音机构 或是哪一些教会，包括自己的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是很专注的定着在一些需要上，他才摆上的哈。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奉献也包括怎样啊，招待人到家里去居住，这也是一个奉献的机会啊。所以有奉献恩赐的人，他不会在乎他的家是大屋还是小屋，他只在乎就是说我家里只要有一个干净的一个房间，有一张干净的床，只要我听到有人从外地来需要，他会很快的就说，我虽然不是有大宅，但是我有一个房间可以让你住，他会很主动的就是摆上这方面的需要。第八个，有奉献恩赐的人，他在管理财务的时候是很谨慎而且很有智慧的。这怎么说呢？事实上有奉献恩赐的人是一个会理财的人。对，好，我做一个比例好了，就是说有一个家庭，那这个夫妻哦，最近为了就是说家里的开销一直就是每天都有固定的开销嘛，所以就说他们的经济就越来越缩短，越来越不够，然后嘛一直都是刷卡，所以债务就越来越高了。因为这样夫妻就为了这种事情就争执了嘛，就起争执了，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找教会的长老来帮助我们好了。所以他们就去找了教会的长老，希望长老能够给他们一些谏言啊。好，所以他们去了，就私下找了长老，就把家里这样的一个状态告诉了长老。长老嘛，听了听以后，就告诉这一位弟兄说：“我听了以后，我看得见你的妻子，她是一个天生有奉献恩赐的人哦。那好不好？你要不要？”改变一下，6个月之内哈，你把你这个家里的理财的这个大权哈，交给你的太太好不好？好，那这个弟兄就说好啊，那就让他管理管理看看嘛。好，结果他的太太就接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工作，因为负债不少。好，他怎么做呢？他就开始做预算了，他开始来看说已经欠了多少债，然后现在手上有多少钱，所以开始做预算，然后嘛，他就开始做便当，给他的弟兄，给他的孩子带去当午餐，就以前都是到餐厅去吃，就是餐厅吃，孩子也到餐厅买食物，丈夫也到餐厅买食物，现在变成做便当，所以就不用去餐厅吃。然后再来，太太就每天就有，只要有各家的商店有那个折价券，她就留起来。看日期，什么地方，哪一天，什么生鲜食物、水果各方面，家需用，有打折的，她就拿那些折价券去把它买回来。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理财方式，渐渐的手上就有钱了，这些钱没有花出去就是在手上，所以这些钱就可以去还债务。没想到真的半年之内，太太就把家里的债务通通还清了，几乎还到 90%。 然后丈夫也看到了，真的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以至于丈夫就真的说，太太，那从现在开始家里的经济大权就由你来负责好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有奉献恩赐的人，他是在这方面会有很好的一则，你自然会看得出来，看得出人的表现出来。好，第九个，他的特质就是说，当他看见需要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自愿出来帮忙，看见任何需要他就会马上出来帮忙。好，比如说有一些人啊，可能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知道说，哪一个弟兄或哪个姐妹啊刚好生病了在家， 那我们当然就会认识的就是说，哦，那我们去看看他好了，探望一下。或是有一些人生病住院的，他就是说，哦，那我们去探望一下。但是这些有看见需要就会马上自愿帮忙的人哦，他不但是人去看，他一定会自己煮一小一点点东西，或是买一点东西，或带一点东西。他马上会想到就是说，啊，这个人生病，那他可能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去做他的三餐，那我准备一些东西带过去。好，所以这样有这样行为表现的人，弟兄姐妹，你就是有这个奉献恩赐的人。好，你很自然的会想到这些，你就会去做，然后你会自然的带去，没有人强迫你，也没有人提醒你。好，还有一些人，他就是坚守十一奉献，无论他得到了多大的一笔钱，或是他的收入正规是怎样，他持守就是十一奉献。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如果你月入三千，你十一奉献简不简单啊？简单嘛。如果你突然有一个机会，你有了30万块，你的十一奉献你觉得好不好拿出来啊？或是你卖的房子500万，十一奉献你拿出来吗？这些都是在挑战我们，我们真真实实有没有真的照着神要我们做的，我们连那最基本的我们有没有做到。好，那有这样奉献恩赐的人，他就是照做，而且有可能他不是只有做十一，他可能做1/10、1/10都有，或是更多。好，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谁，巴拿巴，他卖的房子全部的钱就摆在教会，这些就是要给教会用的哦，他就是有这个十一奉献啊、哦，还有很多人，不少人哈、哦，所以就是说十一奉献是一个超过十一奉献的，就是有这个奉献恩赐的人。好、哦，还有奉献恩赐的人，他很注重传福音。他很注重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会看见了人的灵魂的宝贵，人的灵魂的宝贵比世上一切物质都还宝贵，以至于他愿意摆上他的时间，好好的建立跟一个朋友的关系，长远的来跟这个朋友做朋友。你要知道，要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了我们这个信仰的美善真善美，而愿意说你这个神我也要信，他需要摆上时间，他需要奉献他的时间，他需要奉献他的钱啊、哦、一起出去的时候大方的请客啊，你不用怕，你请客不是说我请客我就是等上帝给我钱，不是这个样子，就因为你的信心摆上，神会在任何的方用任何的方式来补足你所摆上出摆出去的。好，所以传福音是需要在时间、在金钱、在各方面，包括我们的智慧，都要奉献出来，帮助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弟兄朋友们。好，而且有奉献恩赐的人，他会相信神是一切供应的源头，他非常的有信心，他的手上的一切的资源都是神的。好，他手上一切资源都是神的，所以因为每一样东西都属神的，所以他就会相信在神的带领下，神会给他聪明智慧来分配他的资源，而且他也相信资源用光了以后，神就会负责供应那个不足的地方。好，因为万有都是从神而来，所以这一样的奉献恩赐的人，他是过着一个啊信心的生活。好，但是有奉献者，他也会常见有一些问题会出现，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第一，这有奉献恩赐的人，他可能也很想要去支配这些奉献的使用方式。我怎么这么说呢？变成就是说，他奉献出去以后，当然他有可能是匿名奉献， 但是他可能也在观察哦。那如果说他奉献出去的那笔钱，但是他心中也希望就是说应该是怎么分配那一些资源，但是如果说他奉献给的这个不管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机构或是一个教会群体，但是他发现就是说诶，那教会用的钱的方式或是这个机构用的钱方式跟他想要奉献的不大一样，所以他可能就不再继续支持，有可能会有这种状态。或是就是说也可能很容易给别人压力，就是说哎，我已经奉献多少或是怎样，你一定也要怎么样，要求大家跟进、哦、这个也是要需要注意的、哦、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为什么第三周可能会认为只要奉献就好，我自己的责任就尽了，其他什么都不管。确实也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说他可能认为就是说我就是很会赚钱的一个人，上帝给我就是这样的恩赐，所以嘛我就专心在我的工作上努力赚钱、啊、那我赚的钱我真的也守了十分之一啊，我甚至给多了十分之一啊，好，那这样我的责任就尽了。那教会他不会去注意教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在发生，教会发生什么状态他也认为就是说反正我已经奉献了嘛，这我已经尽责了，那其他的事不关我的事、哦、那当然这个也是不是很平衡不是很健康的思想方式。为什么？因为神不是只要那些钱，神要的是好你跟我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啊，你跟主内弟兄姐妹包括外面的人也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啊、所以我们这些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物，他们都是一个奉献者恩赐的人，就是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到四十二节描述的多加这位姐妹、啊、她用着她的手工做衣服，给那些穷寡妇，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衣服给他们、啊、使徒行传十章一到三十一节讲的哥尼流、啊、还有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节或是四十节讲的吕迪亚、啊、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卖紫色布的一个姐妹、啊、还有以巴佛，还有保罗，使徒保罗，还有撒该、啊、还有所罗门，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奉献者恩赐的人。好，今天我们就是把神的给我们在教会肢体里面属于奉献恩赐的这个肢体、是有哪一些特质。我相信当你听完以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最少都有算是在奉献恩赐里面啊，所以愿神就继续的来祝福你，也祝福你周围的人。谢谢你。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主，你赐下有奉献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中，以至于教会圣工能够平顺的运作，为每位弟兄姐妹有不同恩赐也愿意摆上来感恩，愿主你一一的来祝福他们，也愿主你继续使用发掘恩赐的讲坛，帮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恩赐，也愿意委身被主使用，使教会能继续成长，成为荣神益人的教会。愿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生命圣诗》第四百六十首，《生命圣诗》第四百六十首。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